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幸福妈妈档的单元当中呢，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有关于马来西亚啦。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聊马来西亚嘛，
不然呢？但这一天特别的特别，
是因为呢，8月31号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而9月16号呢是马来西亚日。
没错，
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就是我们曾经也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说，哎，为什么马来西亚会有两个庆祝独立建国的日子？原因呢，就是在1957年的8月31号这一天呢，是马来半岛独立建国的日子哦。那所谓的马来半岛呢，当时并没有包含新加坡、沙巴跟沙劳越这三个州属，而是一直到了1963年的9月16号，这三个地方呢才加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
是，那马来西亚其实它是一个联邦组成的一个国家啦，也就是这一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马来半岛、新加坡跟东马的两个州属，也就是沙巴跟沙拉越一起组成这个马来西亚，所以它是一个联邦的概念。那这个马来西亚的英文名称，如果你讲究一点的话，你会就是把它称作是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它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联邦。
我想呢，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哎，为什么当时候的沙巴、沙劳越还有新加坡会想要加入马来亚，变成一个马来西亚呢？
那其实可以讲到，就是所谓婆罗洲岛上的沙巴跟沙拉越，那时候其实就是英殖民地嘛，
对。
然后后来就是有所谓的自治权，有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新加坡来讲的话，其实当时它本来就是一个华人居多的地方，现在也是啦。当时就是反共的这个主义兴起，就是大家开始不满共产主义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我们的这个国父马来西亚的国父东姑阿杜拉曼，他也是我们的第一任首相，
是
他就有想要就是防堵这个共产主义的渗透
哦，所以他们当时是有一样的理念的，
算是、对。然后因为有了这样的理念，他原本先邀请就新加坡进来，还有文莱也一起邀请进来，然后也邀请了沙巴跟沙拉越。
是，
那其实邀请沙巴跟沙拉越这件事情呢，目前看到的一个说法更像是为了要去平衡各族人口，因为你知道新加坡刚才说过是华人居多的地方，极有可能被渗透赤化
哦，所以他们其实原本想要反共，结果还被华人占领了，
有可能是这样子。而且如果一开始只邀请新加坡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人口结构会大大的改变，
就变得更平均。
他可能不乐见更平均这件事情，
是
他就不乐见更平均。所以这时候他另外一个说法就端出另外一个说法，说是我们要邀请沙巴跟沙拉越，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原住民跟马来人居多。就你可以去看那个什么马来西亚协定的话，就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定义马来人所谓的 Bumi Putra， 就是土地上的王子，这是一个尊称啦，就是他们如何去定义这一个当地人、马来人跟原住民，其实是非常的政治性的，带有政治性目的的。
是，
所以当时邀请了其实文莱也包括在内嘛，然后新加坡，然后东马的两个州属一起共组马来西亚。但是呢后来这个文莱他就没有想要加入。
为什么呢？
因为石油税的问题
啊，
哎呀，钱谈不拢，我们是无法成
为好朋友。他们国家本身就已经很富裕了啦。
当时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很富裕啦，但是一方面是石油税，另外一方面是他这个文莱苏丹，他们也有自己的往事，他担心一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可能会动摇他王室的地位
啊，就不保了。
对对对，有可能就是权力被剥削掉了，那当权者最害怕的事情。
不过对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啊，哎，听说好像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是，
而且还是别的国家，请问一下干他们什么事？
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在国与国真的把那个界限划清楚以前，在告诉所有人这个地方划了线就是我的，那个地方是你的，这个概念出现以前，其实国界的概念是很不清楚的，
是
大家可以理解嘛。那其实沙巴那块地原本也是属于文莱的，那时候文莱就把它割让给这个苏禄王国，也就是菲律宾之前曾经存在过的这个王朝。
是，
然后 反正就辗转之下他又借出去了，又租给别人用，然后用又经过了好几个人的手，最后落入一个英国商人的手中。后来二战之后呢，因为他无力去振兴这个土地嘛，这块地他就没有办法，我只好就是把它转让给英国，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变成了英国殖民地。对，那沙拉越的部分呢，是由一个退伍军人兼探险家叫做 James Brooke， 他就来到这个土地，他决定在这个土地上就是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是，
他并不是什么英国王室哦，也不是什么贵族，
他只是一个路人，
路人军人
啊，军人
军人兼探险家这样子。反正他也是从这个文莱手中得到了原本小小的一块地，然后自立为王，就是成为当地的一个国王啦。然后后来就慢慢去开始扩大他的势力范围，直到把这个文莱苏丹的大部分土地都吞下来。
可是当时不是文莱的苏丹给他的吗？
对，就是他的野心比较大一点
哦，恩将仇报，
有点像是这样。
是是是，
现在看来是像是这样。
uh-huh.
对，反正后来也是因为二战之后，沙拉越第三任的国王没有办法去振兴这一块就是沙拉越这么大的土地，所以一样也是把它转让给英国当成这个殖民地。
了解。
对，所以你可以想见在二战之后，英国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了这个东马两个州属嘛，还有就是新加坡也是他的，然后马来半岛也是他的，所以其实要整并起来不那么难。
对啊，
也离就是今天马来西亚我们看到的这个版图不远了。
哦，了解。不过我们好像还没有讲到反对的声音。
对，反对的声音来自菲律宾，他是其中一个反对的人。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嘛，那个沙巴只是菲律宾租借而已，然后莫名其妙就落入了马来西亚的手中。
英国人的手中，先落入英国人的手中。
对对对，然后再落入马来西亚的手中。
是是是，因为刚才提到这个苏禄苏丹国，它其实就是一个王朝嘛，然后他就想说很奇怪，明明就是我的部分，可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你却拿过去，然后英国人也拿过去当做是他们的土地了呢？他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以至于到现在哦，他们都曾经为了这件事情闹上这个国际仲裁庭，要求赔偿。
所以这件事情后来的那个案子是怎么样？
其实后来还是好像继续吵吧，就是吵来吵去这样子，就看仲裁庭当下的判决是什么。
已经吵了很多年吧？
对，因为马来西亚其实那时候有签订一个条约啦，就是说马来西亚会赔他赔这个苏丹的后裔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好像赔到了2013年之后，他们就开始不给钱了，就开始觉得说为什么要跟你签，土地是我的。
马来西亚还有钱吗？
应该还是有一笔预算，
他都被我们的前首相纳吉给就是贪污了那么多钱。
反正钱怎么使用我不太清楚啦，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我觉得也是可能我这几年才比较了解到说，哦，原来曾经有一块土地不是我们的，而至今他仍是有这个主权争议。
是的是的。那印尼呢，为什么他们也要反对？
印尼大家，印尼就在马来西亚的下方嘛，
是，
而且土地非常的大，有非常多的岛屿。对，然后也有一部分其实跟东马是共享一块婆罗洲的，就一半是他们的这样子。然后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卡诺他其实是极力反对的，他甚至提出这个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
他把马来西亚就是
粉没有、啊、就粉碎这个计划了。
吓死我了。我以为他对马来西亚做什么事情。
对、对，反正他那时候的一个说法是他觉得马来西亚的成立等于是延续了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他不乐见这件事情，他觉得这样子自己好像被围剿，就是他也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因为如果你讲回更以前的一个历史的话，其实印尼他曾经也有一个非常强盛的王朝叫做满者伯夷。对，满者伯夷的王朝他的势力最强的最鼎盛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势力范围是有到那个新加坡啦、马来半岛跟婆罗洲的，都是他们的。
是，
而有一些比较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就想要恢复他们这些祖国荣耀，所以那时候就比较像是说他们不希望马来西亚成立，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去收复这些土地。这是一种我看到的说法。
是，不过即使有这个反对的声音呢，也阻止不了马来西亚的诞生。
确实。
所以在1963年的9月16号的时候呢，马来亚、新加坡、沙巴跟沙劳越呢就共组成为了马来西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9月16号也会是马来西亚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建国的日子。
是，但是我觉得至今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都对于国庆的这个说法还是非常的不一致。老实讲是这样，就无论是你从国定假日表上看到的这个 Merdeka Day 或是 National Day 国庆日，它仍然是8月31号。但我没有觉得说你要把它拿掉不可以庆祝，因为那确实是马来亚联合邦成立的日子嘛。 对、独立的日子你没有理由把它拿掉。
是，
但是对于我一个东莞人而言，我会觉得说那不关我的事。
那这样子你们8月31号还放什么假？
我们就照放，不会
不行不行。我跟你讲，如果你们真的那么讲究的话，可能这个8月31号呢，它改名成马来亚独立日。
对啊，
然后呢东马的人就不用放假。
我觉得是。我觉得可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似乎没有人敢动这条敏感的神经，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一旦说东马的人不能放假呢，大家就反对了。
就可能大家会在意说他为什么没有放假。
对啊，你看你们东马人也是很难搞，一下子说这天不关我们的事情哦，但是要给我放假。什么意思？
不关我们的事情还是可以放假。对不对？没有，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所谓基础的部分，就是如果不是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先成立先独立了，那可能也不会有后续的发展，对吧？所以还是可以放。只是像今年来讲的话，其实东马尤其沙拉越啦，就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就没有特别去庆祝8月31号。对，我们只庆祝9月16号。
因为人民对于马来西亚整个成立跟诞生的这个概念是越来越清晰了。
就越来越多的证据史实去证明说9月16号就显然才是马来西亚诞生的日子嘛。就你不可能不在他生日那一天去庆祝他，而是在他还是胚胎的时候庆祝他。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不管是8月31还是9月16号呢，这两天对于马来西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是，但就意义上就不大一样。
没错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来聊到新加坡。其实我们刚才前面的时候有讲到嘛，新加坡在1965年的时候呢就离开了马来西亚。 Why？
因为就是很多事情谈不拢这样子。当时大家应该知道李光耀这个人嘛，
是
李光耀，他就是本来就是新加坡的一个领导人。那他参组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对，
但是这跟什么有冲突呢？就是跟原本在马来半岛上的那一些统治者，他们原本的政府，就是他们的理念就不大一样。那在马来半岛上的这一个马来统治者呢，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对，所以就是你知道理念不一样，然后就分开了。
所以当时候呢，新加坡它算是被放羊吃草的孩子，
就是被逐出马来西亚。目前听到的一个主流的说法是这样子，但也有一派人，尤其是马来半岛上的领导者们，他们会有一个说法是新加坡有预谋这件事情。对，他就是自己要离开。就我觉得说法本来就是正反都有嘛，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证据都指向说是马来西亚把这个新加坡从联邦当中除名。
没错，而且如果大家曾经有看过这个就是李光耀的宣言的时候呢，他是含着泪宣布新加坡独立的。
对， very sad。
对，不过其实刚讲到李光耀呢，他的那个理念就是他想要建构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嘛。其实我这样听下来呢，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心胸很宽大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所以我觉得新加坡他今天之所以会那么成功呢，绝对跟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点的关系。
其实马来西亚后来也是渐渐的有走向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道路上。
我怎么没有感受到？
因为你不在马来西亚。
没有吧。最近马来西亚不是才举办这个选举结束吗？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选举的那段期间呢，就有一个就是马来族群的政治人物他当时候呢就讲了一番我觉得有点好笑的话。
来讲，来让大家笑一笑。
他说呢，如果火箭的政党呢当选的话，那么新加坡呢它就会回归马来西亚，然后到时候呢马来人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这是千年不变的论调。
不是啊，
听了就累。
请问一下，他没有问过新加坡的想法跟建议吗？
显然没有吧。
新加坡会想要回归吗？
你要问他
我觉得不会
你要问李显龙。
我觉得可能马来西亚比较想变成新加坡吧。乱讲话。
大家当然想要繁荣进步啦，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政客的言论可以不用去理他，因为他就是可能没有念书。
OK，
那我要讲的是，就是自从我们变天了又再变天，我们这几年就是马来西亚政治动荡不安嘛，直到这一任政府上任之后，我觉得他们才有意识到说，除了就是采取这个温和的路线之外，也要真的去落实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理念，而不再像是过去六十几年那个执政党所秉持的这个马来人至上。
是，
就现在疫情后大家都很困难，你要帮助就帮助马来西亚底层人民所有人，而不是只把资源集中给那一些特定族群，因为这样就真的是不公平，而且种族的分化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有在这条道路上，然后我们就是归步前行。
哇、wow,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马来西亚的未来呢是非常可以期待一下的耶。
当然可以啊，虽然这是那个1950年代李光耀提出来的可是当时就没有人鸟他嘛。Uh-huh. 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一大势所趋，就是、嗯、无论是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或是宗教文化人民的这个生活上来讲，我觉得马来西亚它最好是可以走上这条路了。
是，你看就说了嘛，李光就是很有远见啊。
对，他预期了未来60年马来西亚会这样。
对啊，你看，就是我觉得一个国家它要好，它一定是要大家一起进步嘛。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给就是一部分的族群，然后其他人都没有，那我们怎么一起起来呢？对不对？
就是没有啊，所以马来西亚要认真讲，其实有就是很厉害的时候，只是那时候已经过去了，已经没落了。现在我们要再一次站起来。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就是祝福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没有啊，没有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有啊，9月16号是马来西亚60大寿哎、欸。
哦，那9月16你要讲清楚。
9月16号马来西亚60大寿的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然后呢，8月31号就是马来西亚的生日，对不对？
是66年。是，我觉得大家搞清楚也比较就是有这个共识。
对啦，因为我相信可能台湾的朋友对于马来西亚的历史是比较没那么了解嘛，毕竟他们可能以前上课可能都上了很多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嘛，就比较少接触到马来西亚的历史。那刚好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呢、吸收很多马来西亚的历史，成为一个博才多学的人。
对，那你考东南亚史就可以考到很高分。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非常开心继续来到这边呢跟大家上了一堂历史课咯。那期待你未来继续跟大家讲讲历史。
嗯，大家东南亚史可以考高分。
谢谢继续。
谢谢大家。